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啊，等一下再。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有今天上午的这段时间，借着查考分享你哥林多前书所给我们的话语，让我们借着你的引导和带领，使我们能够在你的话语当中得着生命的供应。我们恭敬地把这段时间交托给你，求你保守我们，也眷顾我们，使我们能够借着这个视讯有好的一个平稳的传输，我们也能够从你的引领中得着益处，听我们的教导和仰望，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那我现在要跟大家来开始来读哥林多前书第三章那么我们就来开始，我先来再来读我再从第三章第一节开始读。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在基督里为婴孩的。我是用奶喂你们，没有用饭喂你们，那时你们不能吃，就是如今还是不能。你们仍是属肉体的，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嫉妒纷争，这岂不是属乎肉体，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吗？有说我是属保罗的，有说我是属亚波罗的，这岂不是你们和世人一样吗？亚波罗算什么？保罗算什么？无非是执事教主所赐给他们个人的，引导你们相信。我栽种的，亚波罗浇灌的，唯有神叫他生长。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在那叫他生长的神。栽种和浇灌的都是一样，但将来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我照神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的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合接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该你读。
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那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人不可自欺，你们中间若有人在这世界自以为有智慧，倒不如变作愚拙，好成为有智慧的。因为这世界的智慧在神看是愚拙。如经上记着说，主叫有智慧的中了自己的诡计，又说主知道智慧人的意念是虚妄的。所以无论谁都不肯拿人夸口，因为万有全是你们的，或保罗，或亚波罗，或基法，或世界，或生，或死，或现今的事，或将来的事，全是你们的，并且你们是属基督的，基督又是属神的。
好，那么我们简单的再思想一下。那么哥林多前书讲的就是属灵的事，属灵的事。所以第二章一开始十四节就讲，属血气的人不会领会神圣灵的事然后又讲属灵的人才能看透，属灵的人能够看透所以我们领受的是从神的灵来教导我们这些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所以哥林多前书呢主要的就告诉我们在教会当中什么是属灵的事什么是属灵。好，所以我们第三章一到九节呢，保罗就先讲的第一个要紧的是这种上次所交通的， 就是呢，一个基督徒应该是属灵的，但是呢，如果基督徒啊在当中啊却没有让自己属灵的生命活出来的话，那么我们跟世上的人啊会没有两样，还是属肉体的。属肉体的是什么？所以第一开始讲就是讲到还有嫉妒纷争啊，这是一个非常严谨的指标。我们基督徒啊在想到说我们所面对的事，那么呢啊，当我们有嫉妒纷争的时候，我们就要马上知道这是属肉体的。所以当我们跟人在生活的互动当中产生有这些纷扰的事啊，在这有不满的事，有骄傲的事啊，有等等各式类型这样的事的时候，那么要记得这些都是属肉体的，属肉体的啊。所以啊，那不是属灵的事啊，属灵的事。那么我们啊在读雅各书的时候也有讲到，那么属肉体的，那讲的就是我们得有的智慧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因为在那边有纷争啊。所以雅各书也是这样说啊。那么呢，如果是这些啊属肉体的啊，属肉体的最显明的是，我在说属肉体最明显的啊，我们就是我们里面有产生的那一个啊，心里面会有苦毒、嫉妒、纷争啊，然后在陈述的时候啊，我们会有遮掩、遮盖啊，这些都是属肉体啊。所以保罗说，我只能把你们当作属肉体的啊，因为你们还在分你们是属谁的。那保罗在这很要紧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服侍主的，是以基督为主的，那么目的在引导人相信。好，引导人相信这个部分呢，我们上次没有提。属灵的事就是引导我们相信，引导我们相信。所以属灵的建造，那么呢，它的建造就是啊，就是在信心里面的建造。那这个我前面也跟大家讲的，我们基督徒的建造啊，我直接这样说，它不是一个道德的建造。啊，品德的建造，如果是的话，世界上的人也这样做，也这样做啊。啊，如果是，我再讲强调，如果我们还是讲说基督徒的建造是一个道德的建造、品德的建造，那么这我要是要澄清，因为那个世人也可以这样做。如果世人也可以这样做，那么他们就会觉得说，我们基督徒的教导跟世人的教导没有两样啊。都是要做好人啊，都要有好品德啊，好品性啊。那我要很跟弟兄姐妹讲，不是这样，不是这样哦。差别在哪里？差别在世人讲的品德的建造，都是个人自己努力的，都是靠自己自我约束的，哦，都是靠人自己的。那这样子的一个啊目标是对，但是呢啊本身。出发点跟信心无关，所以就会落入以色列人的失败当中。以色列人本来想要好好的敬畏神、侍奉神，目标是对，可是他们想要走律法的路、行为的路来侍奉神、信靠神，那就跟信无关了，跟信无关。所以这是我们在讲罗马书的时候我们一直强调的，不是他的目标错，不是他的目的错，而是当他走的路是错的，所以达不到那个要去的地方。所以当我们基督徒讲谦虚、温柔、忍耐，我们为什么一直讲圣灵的果子？而因为那不是靠着我们结得出来的，所以我们基督徒不能落入一个啊一个啊这个偏差。这个偏差就是我们觉得品性、品德各方面靠着我们自己可以建立，这个基本上我们人是人里面是没有良善的，所以当我们用这些去啊要求我们自己、要求我们的孩子的时候，我说他我们只能啊外表做出来，里面没有改变，我们里面嫉妒的心、纷争的心啊没有改变，所以为什么我们要的是一个新的生命？ 新的生命，然后让新的生命可以出来是靠信，靠信。所以保罗这里讲，我们无非是执事照主所赐给他们个人的引导你们相信，所以借着信我们才得到生命的建造的。所以呢，这我们跟世人很难谈这个部分，但我们基督徒要知道。所以 你们、在各样的情境当中，你可以去想，你可以教导你的孩子什么是对的，我们也被教导什么是对的，然后我们的挫折是什么，我们的孩子做不到，活不出来。其实孩子的挫折是这样，我们的挫折也是这样。我们说要温柔，可是我们里面能到某些情境我们就没有办法温柔。我们说要谦卑，我们在某个情境我们也谦卑不了。我在说，因为这不是我们的本相，我们的真相是我们就是嫉妒纷争苦毒，这就是这叫罪人，罪人。所以重要的是我们不走行为的行为来达成，我们是走信心来达成。当我们走信心来达成，那么神在我们里面可以运行的时候，我们才会领受耶稣的谦卑、温柔、爱、忍耐成为我们的。所以这个叫圣灵的果子，是他来做成我们里面有，那么是靠着信，靠着信。好，所以保罗在这里讲的要紧的事是什么啊？我们没有办法长，我们只能有人栽种有人浇灌，但他叫他生长的是神，知道吗？如果刚才我用品德这个来做例子，就是我们会以为我们可以叫他长，我们透过我们的努力我们的坚持我们可以让他长，我们以为我们这样子我们就越来越温柔，我们就越来越谦卑，那我还说这还是世人的观念，这不是我们基督徒成圣的观念。我们基督徒成圣的观念是神叫我们长，神叫我们长。那我们呢，我们是与神同工，那么保罗跟亚波罗与神同工，那么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一样，都是在当中与主同工的我们是被神耕种被神建造，你看到没有，我们是被动的，我们是被动的刚才讲的个人去努力的是个人是主动的那这个建造不了因为我们是败坏，里面是败坏的，所以我们如果以为个人可以建造的话，那我们建造不了。我再强调，我们只能建造外表的那我们是被神建造的，所以要知道信才是能够被神建造。所以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是神所建造的房屋。所以这边都一直强调我们是被动的，是被建造的。所以这样了解了以后，那我们自己什么都不做吗？不是。保罗第十节到第十五节告诉我们，我们都参与在这一个建造上面，我们都参与在这个建造上面那么保罗说，神给我的恩典好使我呢成为一个聪明的工头所以呢，神给我的恩典就给我的那一个使命那么使命在保罗的心中看来就是一个恩典，所以他这里没有讲到说我照神所给我的使命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他不这样说，他说我照神所给我的恩典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所以属灵的事是这样，当你从神领受的一个使命的时候，你会认为那是一个恩典，那是一个恩典虽然这个工作这个使命这个任务是需要付极大代价，但我们把它看，我们知道那是一个神给我们的恩典所以这也是一个观念当我们觉得说，上帝啊，你为什么这样待我我为什么活得这么辛苦，这工作难道不能交给别人吗那是事实，因为我们就面对这个艰难。但是呢正确的属灵的看法是，主感谢你，因为你把这样的恩典给我 这样的恩典给我。所以保罗说，我神给我恩典，所以呢我要像一个聪明的工头，那么呢我是立根基的，那么每个人在上面建造，那么真正立好的根基是基督，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这个立好的根基上来建造，没有别的根基。那每一个人要建造都要谨慎的更建造，谨慎的建造，因为啊，因为这个谨慎的建造，保罗是用材料来讲啊，我们在这一个基督这个根基上来建造，这里就讲到我们灵命的建造，我们的灵命的建造，或者我们侍奉的在神的家里面的一个服事，那么呢就好像在基督这个根基上我们一起来建造。那这个观念啊，保罗在以弗所书也会用啊，基督啊是那个房角石啊，然后使徒跟先知是根基，然后我们就被建造成为神的一个属灵的啊圣灵的宫殿，那圣灵就居在当中。所以我们在建造，那么建造一定要用金银宝石草木合接，然后最后用火来试验。所以当火把金银宝石跟草木合接放到火里面去的时候，人就很容易懂，那么草木合接就不见了，金银宝石就留下来。所以圣经里面用这个来表示说，金银宝石是属神的，金银宝石是属神的，那么呢草木合接不是，从地上发的。那么这两个差别呢啊，在这个圣经里面一直有这个观念。比如说举个例子，在耶稣雅记，当他们啊攻陷耶利哥的时候，就讲得很清楚，所有的东西都要毁灭，对不对？除了什么？除了金银啊，这些金属类的归神啊，因为那个是属神的啊。所以表示这个金银宝石呢，讲的就是经得起试验的，经得起考验。那么经得起考验是什么？圣经在里面讲到火的试验，最常讲的就是信心，所以你们信心经过试验，就比被火烧能燃能坏的金子更显得宝贵。这个是啊彼得讲的话。那彼得也讲，有火样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稀奇。所以苦难熬炼的就是熬炼的是我们的信心，所以这里讲到火的试验呢，有两个，一个是现阶段我们有信心的试炼，一个是将来，将来在审判的时候，审判的时候我们要从火中经过，就后面保罗这里讲的，在基督的台前我们都要从火中经过，好，那么我们先讲这一个每一个人的工程，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一个生命的建造，蒙神所托付的生命的建造上，那么呢属灵的就是金银宝石会留下来，属肉体做的就是草木合接，最后啊就是啊一点都没有剩，当然也有人告诉我们，金银宝石呢啊少啊不容易得，要付代价才有，草木合接是多，很容易拿得到，所以这些都是一个提醒，在比喻中的一个提醒，那么啊，其他的我们就不多做延伸，最主要讲的金银宝石呢啊，如果连接于前面的就是属神的，所以每一个人在建造的时候呢，就要倚靠神，信靠神，相信神啊，接着主的灵，因为圣经讲的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是借着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所以我们靠着信心而来做的，将来就可以经过试炼，那么它就会继续的存在。所以人在基督这个根基上，要记得基督这个根基上的建造只能借着基督的信所赐的信，所以希伯来书讲基督为我们的信心是创始成终的，创始成终的，所以我们在当中是借着，基督所赐给我们那一个生命中建造的信，来这个 来体会，来明白，哦，来明白。那么呢，啊，我们在当中啊，生命的一个建造，哦，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基督徒要放在心上，哦，这才是新人的建造。那么接下来还有一个要谈的，就是人的工程若烧了，他就要受亏损，就是我们所建造的。那么呢，我们要将来要从火里经过，哦，乃像火里经过，要记得保罗用像，用像，哦，不是乃是从火里，像的意思就告诉我们，这是一种比喻的说法。这个比喻的说法就是说，将来我们每一个人啊啊，奉主的名所做的一切的事，啊，将来都要从那一个啊，都要经过一个考验，一个考验，啊，那考验之后，那么呢，啊，如果考验之后我们变成是啊，都经不起考验的话，那么我们就要受亏损，但是是得救，但是受亏损。所以这里不是讲到我们得不得救的问题，而是我们能不能在这个生命当中啊，能够在当中啊，能够荣耀神的问题。那亏损就是一个啊，一个让我们觉得突然的事，哦，所以就是所付出去的代价，所付出去的一切生命的作为，啊，没有它的果效，哦，就白忙了一场。这亏损是这个意思，就一个生命白忙了一场，白忙了一场。好，那生命如果白忙了一场，那就太可惜了，因为我们啊，在生命的在当中呢啊，我们属神的人已经有基督的这一个根基了，那么呢，我们却在上面白忙一场，哦，那就蛮可惜的。好，那么这个好像火中经过一样。到哥林多后书我们会讲到一件事情，就是在基督的台前受审判，哦，这个我们在罗马书的时候第十四章有讲。那么个人都要在神的面前，哦，都要在神的面前，那么将自己的所做的，啊，向神说明。就是保罗在罗马书第十四章第十节就讲，不要论断弟兄，轻看弟兄，因为我们都要在神的台前，哦，这神的台前啊，来向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哦，这我们讲过，对不对？哦，所以讲到我们基督徒啊，审判是从神的家开始，所以我们基督徒要记得，我们所做的事将来都要在神面前显明出来，显明出来。如果这当中我们所做的这一切事没有经不起火的试验，那么我们就亏损了，啊，因为就亏损，啊，那这是一个啊，给我们每一个人一个很要紧的提醒。那么能够存在的是什么？能够存在的是信心，啊，因为永存的信望跟爱，啊，所以一定要记得靠着信啊，能够才能够在当中啊存在。好，你帮我把窗户打开。好，可以。好，那么保罗这里讲到这个建造的时候，他就马上讲到，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那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所以保罗在这边讲到有一个工程，这个工程就是神的殿的建造。好，我刚才有讲，这就是以弗所书第二章讲的，哦，第二章讲的，啊，第三章，第二章的最后面讲的，对不对？哦，我们有耶稣基督做房角石，那么呢，有使徒和先知为根基，然后我们就在上面建造，是不是？那么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那彼得也讲同样的话，彼得讲什么？我们乃像活石，对不对？被建造成为灵宫，借着耶稣基督献上神所悦纳的灵祭。所以我们基督徒后面我们会继续讲， 我们是圣灵的殿，我们个人是圣灵的殿，我们在一起也是神的殿，神的殿。所以这个殿讲的就是那个至圣所，是一个圣，是一个圣，这个至圣所要记得哦。我们是神的宝座设立在我们当中的，设立在我们当中，也就是神的灵住在我们的里头。所以呢建造这个殿呢要非常的谨慎，如果不照着神的意思，就是不照着真理，不照着真道来建造，那么我们是不可能在当中立得住的，因为这是神要住在当中的。所以保罗这里就告诉我们等于后面我们会讲，建造这个殿要紧的是圣洁，圣洁，这个第五章我们就会讲。那么这边先讲的是信心，我们不是在建造自己的工程，我们不是在建造自己的，不是，我们是本着信本着信相信上帝的恩，在当中建造神的殿，让神的灵住在我们的里面。那么这里讲到的是若有人毁坏神的殿，毁坏的意思呢不是拆毁掉，不是拆毁掉，毁坏的意思就是使他受损伤受损伤。所以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当一个人说我是基督徒，但是他活出来的生命却毁坏神的殿，那么这个人就要被毁坏。因为什么？因为这里强调神的殿是圣的，圣的是被分别出来的，分别出来。所以我讲神的殿的建造，从我们的出发就是信心，就是圣洁，圣洁 做神的工就是圣洁，你要把自己分别出来。所以十六节十七节就成为了第三章，这里讲到我们与神同工，那么我们在建造的是讲的两个面向，一个是我们被神建造的房屋，被神这个耕种的田地，这是神，我们被建造，对不对？另外一方面讲的是我们也在建造，这样有意思吧？所以你从一个面向讲，我们是被建造的房屋，我们是被耕种的田地，是神在做，对不对？但一方面我们也在做，因为一方面我们也在做，那我们要怎么做？就借着信心持守那个圣洁去做。那么既然这是神的宫，这是神的殿，所以呢都要经得起那一个试炼的考验的。所以真正的试验跟考验，我刚才提的如果是不是圣洁的是立不住的，因为火就来洁净它。那么如果没有信心也立不住，也立不住。所以这里就是让我们看见先来看见，所以我说这叫属灵的，属灵的它的面相你就可以开始看到的一个面相是我们对神的倚靠，对他的交托跟仰望，由他来建造，他来耕种，这是一个面相。另外一个面相是我们的参与，所以这两个不要忽略掉其中一个不能说都是上帝在建造我，所以上帝要我怎样我就怎样，那好像我什么都不做也不能这样也不能说那我就要努力做也不能偏到这边，这两个都要成为我们的一个提醒我们本着恩典，那么知道上帝的建造，我们就放心的交托给他，我们也本着恩典知道上帝要把这样的一个恩给我们，我们也努力去什么建造。所以在所有的神的托付上也是这样，比如说一个做父母的带孩子也是这样，我们一方面相信上帝会保守会建造会引导带领我们的孩子，我们放心交托给他，对不对？那我们要不要做？要，我们要积极用心努力去帮助我们孩子走在正道上，我们还是做两面都不能够忽略掉两面都不能忽略掉。属灵的事是这样，不能够说我再强调一次，不能说反正都是出于神，那我什么都怎样不做，不是这样 那也不是说我一直努力的做，然后我就担心害怕，也不是这样，而是什么？我放心的交托神，也怎样啊？放心的努力的去运去做啊，神托付给我的工。好，所以保罗在这边呢，就强调了。讲到这些以后，就告诉我们属灵跟属肉体的差别是非常大的。属肉体的，那么他如果来建造，他会用草木和秸，经不起考验。所以我们常常要看的是信心的成分。那圣洁是一个最要紧的。在信心跟圣洁中，我们就可以看到。那火呢？啊，这个火也不是一般的火。我用以赛亚书做例子啊，以赛亚书做例子啊，记不记得以赛亚先知啊？当他在宝座前的时候，宝座发出声音说啊，我可以差遣谁的那一段，记不记得？对不对？然后先知先怎样？先知说我灭亡了，有没有？因为我住在嘴唇不洁的名当中，对不对？那这是很要紧的观念，就是你里面是不洁，所以出来也就什么不洁。所以先知说我是一个不洁净的，那上帝做了什么事？拿一个火炭，然后摆在他的什么口舌当中，他就洁净了，有没有？好，记得一个火炭，对不对？火碱拿出来的，但是呢，你没有这个就是洁净，知道吧？这叫火的洁净。火就是用这个来表达，所以你属神的会留下来，不属神的就怎样不见，不属。所以有些人问我说，到天国去的时候是怎样？我说属神的留下来，不属神的就怎样不见了。因为我们都要从火中什么，好像从火中怎样经过，这个叫火的洁净，不是一般我们讲的火，是一个洁净的火。我们基督徒啊，第一个洁净是水的洁净，水的洁净，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洗礼？因为我们有个水的洁净，是神啊借着水救了我们。第二个是火，火是审判，火是审判。好，所以这两个洁净我们放在心上啊。好，那么十八节开始就讲到啊，你人不可自欺。你们中间若有人在这世界自以为有智慧，倒不如变为愚拙，好成为有智慧的。这里保罗在讲，保罗知道这些话讲出来的时候，那么哥林多的弟兄姐妹当中也有一些人对保罗的话是不满意的，还是有意见的。所以保罗在这里讲说啊，你们不可以还是让自己在那一个自己骗自己的当中。人不可自欺呢，这不是说啊你们过去这样，而是你们现在仍然这样、啊、自己在正在骗自己。所以一个属肉体的人呢，是一个自己骗自己的人。为什么？因为他自以为是、啊、自以为是。所以属肉体的人会自以为有聪明、啊、这是属肉体的人啊，会自以为是，自以为聪明，自以为有智慧啊。那么啊，圣经一直是这样强调啊，自以为是，自以为聪明。保罗说，你们倒不如啊，变愚拙好啊，才使你们有智慧。这个叫有真正的智慧，啊、真正的智慧。啊，雅各的讲法也是类似，对不对？你如果觉得你有智慧，可是显出来是嫉妒纷争、哦、那就不是真智慧了、哦、那倒不如你变为愚拙，就不知道怎么跟人争，不知道怎么跟人抢，不知道怎么去在当中、去当中去跟人在那边、为属世的事在那边、劳力。他说世界的智慧在神看是愚拙的，因为神教有智慧的中了自己的诡计。这是耶伯记上面的话，耶伯记上面的话、哦、那么神教主教有智慧的中了自己的诡计、哦、又说主知道智慧人的意念是虚妄的，这是诗篇94篇11节的话。 前面是五章十三节的话，这里讲的就是不是智慧不好，记不记得那个箴言一直叫我们希望我们有智慧，对不对？所以不是智慧不好，而是我们要有真智慧，真正的智慧，真正的智慧是属天的智慧，真正的智慧是从神而来的智慧，记得哦，是属天的智慧，从神而来的智慧。那么从神而来的智慧从哪里来？从神的话来的，从信心来的。好，所以一个人听了上帝的话，然后有信心去回应他，这个叫做有真智慧的人。有真智慧的人。好，为什么会这样？因为神说出来的话必定成就，所以当一个人说我认定神的话，那么他就是一个真有智慧的人，因为神所说的话必定成就，人讲的话还不一定成就，对不对？人讲的话还不一定对，但是神说的话必定成就，立定在天，就永远是对的。所以一个真有智慧的人，是他对上帝的话是什么？是信得过的，然后是对上帝的话是顺服的，两个面呢、两个面向。我再讲一次，真正的智慧，真正的智慧我们后面会继续谈，就是他信得过神的话，就是说上帝如果给我应许，我一信得过，这样的人有智慧。第二个，上帝的话他可以服，他可以顺服，就上帝你这样说我照着做，照着做，所以其实就是信心了，只是 显露出来。所以我们讲这真正的属天的智慧，就是让人可以信，可以说主我真的信靠你，我真的顺服你的话，所以我就愿意照着做，照着做。但是呢如果一个人自以为有智慧，那么就会中了自己的诡计。为什么会中自己的诡计？因为人这样的智慧产生的意念是虚妄的，虚妄的就是空洞不实的，那么呢不能够达到那个有实际的目标，就是人自以为是的目标，那人又以为可以这样去做到它，然后人又想好的一个方法或一个思念或一个作为，那么又去做到这个人可以以为得得到的，那么就中了自己的什么诡计了。因为那整个的思念想法运行本身呢，并不带来真实的得着，真实的得着。所以真正有真正人自以为有智慧，在圣经的写主的说法就是无知，无知，对不对？记不记得耶稣讲无知的人，一个无知的财主，从人看他很有智慧他赚很多的钱不，很多的谷物，然后盖很多的仓房，很有智慧，对不对？但是生命浪费掉了。那然后这个这个法利赛人觉得自己很有智慧，他们觉得上帝你所吩咐的我都照着做了，但是他却得不着。然后少年人的官也觉得自己很有智慧，对不对？那么所有的事他照着遵行了，是不是？可是他以为自己得得着，但他又知道自己得不着，而得不着耶稣跟他讲，如果你变卖一切所有的再来跟从我，你就得着了。他要不要？他还是不要。所以人自以为有智慧呢就中了自己的诡计，因为属地的智慧让人产生出来的意念是虚妄的，所以呢我们人很容易落入这种思念，比如说我们跟人有冲突的时候，如果我们朝着一个方向，我怎么样赢过对方，我们常常会落入这种思念，思念。那你赢了又怎样？这一次口舌 讲完了好像你占了上风，然后呢人的心有改吗？人的心有被恩典摸着吗？如果都没有，那些就没有什么益处了，对不对？所以保罗在这里先提到一个，为什么我们不要自己欺骗自己不要忘了 哦，因为我们都会有那个啊，罪人都会有一种属世的属地的智慧，哦，那个是以自我做出发点的智慧，这是雅各讲，对不对？以私欲做出发点的智慧，要记得那个就会让我们落入虚妄当中，哦，虚妄当中。那么我们结论是什么？所以二十一节就结论了。先来看一下属世跟属灵的，哦，那么他在考虑这个考虑这些属世的属肉体跟属灵的差别是什么。第一个他讲不可以拿人夸口，记得不是拿人夸口，因为人都以为自己有什么，那错了。保罗说万有全是你们的，哇，这句话不得了。你能够想万有全是你的吗？如果万有全是你的，那你是谁？你就是万有之主，对不对？因为万有全是你的啊，全是你们的，所以我们是万有之主，知道吗？基督徒这很奇妙哈，我们属基督的人要知道万有全是我们的。如果我们有这个观念，可以帮助我们很多。这个弟兄姐妹啊，有这个恩赐也是我们的。哦，这个弟兄姐妹有这样的一个神给他的特殊的才能，也是我们的。哦，这个弟兄姐妹很会讲道，是我们的；很会解释圣经，是我们的；很有善心、很有爱心服侍人，也是我们。所以要不要分？
那牧师啊，他的那个基督纷争，他的也是我们的，那是不是又就是就会更深了？就是说，我们因为是这样，所以我们就变成我们，所以圣经说我们要体谅、要原谅，因为那是我们的。
其实万有都是我们的，所以弟兄姐妹有软弱，也要知道那也是我们的软弱，所以我们要知道那是我们的软弱，我们怎么样去帮助他，去帮助他。那么我们如果说这是我的，这是你的，我是属保罗，我是属亚波罗，我是属彼得，啊，这样我们就只拉一部分，知道吗？我们只拉一部分，我们没有去想到万有全是我们的，所以这是一个很特别的观念，哦，很特别的观念，哦，我们人很容易说这是我的，是不是？但是我们比较很难去想象万有都是我们，都是我们的。然后这个万有讲的是什么？万有是讲到啊，或个人，或世界，或生，或死，或现今，或将来，全是你们的。哇，这个万有是什么？它不是只讲万物哦，不是只讲万物哦，连什么？连生死，连事所发生的事情。所以他在讲什么？他在讲啊。摩西也是我们的，你知道吗？旧约也是我们的，以色列人的经历也是我们的。从属灵的事情来看是这样，哦，来看是这样，所发生的每一个在 属神的人身上，哦，亚当的失败也是我们的。你们发现亚当失败是不是我们的？是，因为我们也在他的失败当中，对不对？所以其实从一个角度上看，我们都是万有都是我们的，哦，这是一个智慧，这是一个智慧，哦，这个智慧。所以啊，耶稣对门徒讲，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哦，因为原来我们的心常常只是看待的是什么很小很狭小的一个面向而已，哦，但是属灵人他不是参透万事，看到没有？前面有讲哦，有没有？你们有没有前面有讲的？哈，哦，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知道吗？好，哦，很奇特哦，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万事讲的是什么？过去的事、现在的事，还有什么？将来的事。那你说我们真看透吗？哦，其实我们也没真看透，好，我们只有一个心，知道吗？这个心是什么？万有全是我们的，神所做的这一切事 都是为了成全我们。所以如果都是我们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属基督，基督又属神，所以所有的都在谁的手中？神的手中。其实万有是属神的，对不对？那因为我们属基督，所以万有也是属基督的，因为基督是属神。所以从这里来告诉我们，好，那么呢所以最要紧的是什么？我们为什么是神的殿？然后接下来又讲万有是我们的，因为神的殿就是神的宝座所在的地方，就是神跟我们同在，对不对？那么神是统管万有的，所以我们在那个万有者的里面的核心的位置上，所以万有是什么？我们的，万有是我们的。所以这里呢，保罗开启了我们的一个思想，一个基督徒要知道自己在这个神的殿当中的尊贵性，尊贵性。如果万有都是我们的，那我们现在就不需要去嫉妒、去纷争，都不需要，因为万有都是我们。所以使徒保罗呢，他就讲：“我可以处卑贱，对不对？卑贱我也可以，富足我也可以，什么情况我都可以。”其实他的观念就是一个，他都可以知足，因为属灵人他知道万有是他的。所以这是第一个很奇妙的结论。那么这个结论从哪里来？从十字架来。十字架，因为第一章就讲保罗讲的，那么我在你们当中只讲耶稣基督并他的十字架，对不对？好，为什么万有借着十字架那么来成为都属基督呢？记不记得十字架之后神把他升上什么？高天，坐在神宝座的什么？右边。那现在神的宝座就是神的殿，神的灵就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保罗告诉我们，一个属灵的人要能够有这样的一个认知，认知。所以当我们在考虑事情的时候会让我们延伸一步去思想。比如说当有人真的得罪你、伤害你的时候，你为什么可以饶恕他？因为他不仅得罪你，他得罪的是谁？神。如果可以让你的心得安稳的，不是这个人来跟你道歉，不是这个人来补赎他，而是谁来给你？神来给你，知道吧？我们是从神那边得安慰的，我们是从神那里得安慰，不是因为这个人悔改的，不是因为这个人认罪的，不是因为这个人怎样怎样。这是人的想法，人的想法就是你跟我道歉了我就原谅你，对不对？这是人的想法，但是 不是这样。因为发生的所有发生的一切事都归在基督的身上，那我们也归在基督的身上，所以我们不为自己伸冤，因为神自己来，基督自己来安慰我。所以这就是我跟大家交通的，就是你饶恕人跟对方无关，知道吗？因为我们都是属神的，万有也是属神的。那保罗在这里更告诉我们，万有全是我们的。要记得万有不是说你口袋里的钱都是我的，不是这个，是所有的万有所要发生的事，或生或死，或是现今或是将来的，那么都归于我们。为什么？因为我们是属基督的，基督又属神的。所以属灵的思考跟属世的思考是不一样的。好，这是第三章，我们停一下，有没有问题？
顶哥可以问一下，就是可以举例一下吗？刚刚说那个金银宝石从何而来，又跟信心有关，你可不可以举例怎么样是 你的信心显出是金银宝石，什么的信心就是那个草木和谐。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这建造的工程啊，若被烧了，他自己受亏损，自己要得救。所以哥林多这个教会，保罗是这样子勉励他们的。所以其实他们是有得救的确据，只是也许他们的工程是就是会受亏损。可是我会想到那个启示录，那个老底家的那个教会啊，那上帝也说，就是你既如温水不冷不热，所以我必从我的口中把你吐出去。对啊，那是老底家的教会，他们是连就是连那个就是连自己得救的确据都没有呢，他们就是。所以他们不是只是用那个草木和谐盖呢，是这样子吗？
这个部分啊，我们在思想的时候会从得救的面向去思想。保罗在这里告诉哥林多的弟兄姐妹，他并没有质疑他们啊从基督所领受的救恩。好，这个他没有，因为主已经跟他讲，在这城里有许多我的百姓。主先跟他讲这个事，就告诉他什么？保罗。就是告诉保罗说，你不要以为这，不要认为这一群弟兄姐妹怎么变这样，他们是不是没有得救？其实不是，保罗很深的知道这一群弟兄姐妹，主耶把救恩给他们。那哥林多来教我们什么？我们不要白忙一场。所以他教导的重点在这里：如果我们基督徒是属灵的，如果我们还是走属世的路，我们就会。徒劳无功，在世上白忙一场，白忙一场。那所建造的，那么自己受亏损，自己受亏损。那这个不是神所乐意看的，对不对？
你可以举例一下吗？就是他跟信心的身份，那怎么样？比如说有没有利？
好，
利如
好，我们来讲那个。白忙一场，哦，白忙一场，啊，雅各知道吗？雅各喜欢拉结，有没有？然后他就抓住他的这一个心，就说好，那你替我做7年。雅各呢，啊，就忙了7年，是不是？忙了七年，忙了七年以后，然后呢，那一天晚上发现他舅骗他了，骗他了。然后呢，他为了得到拉结，他舅知道说，你就再为我做7年，我就把另外一个给你。其实他先前做的7年是为拉结，但是后来怎样？后来他舅把他吃掉了，变成说你是为利亚做的。其实他本来不要啊，本来不要啊。所以这就是对雅各来讲，他是白忙了一场，对不对？然后为了得拉结，只好又做多久？
七年。
好，那么7年以后，他舅继续骗他10年啊，就是一直改他工价，改了他10次的工价，对不对？那么在当中呢，神就让雅各去经历一个很特别的事：如果神不是神保守他，他就怎样？毫无所得。但是神保守他，所以他既然。他想要有斑点的就有斑点，想要没有斑点的就没有斑点。其实这个 你可以去做实验看会不会生出这种羊，一定不会。但是讲的就是说啊，人以为是这样，其实是神在那边帮他。可是雅各还不知道，雅各还以为他还我做的三信、哦、我做的某些，所以呢你看我可以这样。所以上帝一直在烧他，知道吧？让他不断被烧，所以等到他啊，从他舅拉班那边回来的时候，然后再继续讲拉结跟利亚，他喜欢拉结，可上帝就不让拉结生了，所以上帝就让利亚生，不让拉结生，所以让他活在那个冲突痛苦当中，对不对？那最后啊。神听了祷告，又让拉结生了，顾念他。所以神是用这个不断的让雅各就是抓什么，让我们去抓私欲，让我们去抓私欲，让我们去抓属灵的，知道吧？ 因为他想要祝福嘛，所以雅各就是一个很典型用私欲想要去抓什么属灵的。那上帝就让我们看到，你用私欲去抓属灵的，你是抓不着属灵的。你要得着是神赐给你，知道吧？神赐给你，所以他一直抓抓不着。所以等他 回家的时候，他觉得自己很富足的，对不对？那上帝就说让他看见他哥哥比他怎样强大多了，然后又带了几百人来找他，所以他就怕了，所以他就跟上帝摔跤了，跟天使摔跤。用天使摔跤来告诉我们，其实我们都一直在跟自己摔跤，跟私欲在摔跤。我们就是一直用私欲想要去抓属灵的，我们以为胜得过，抓得到，然后我们努力了半天，其实呢，神只要摸我们大腿窝一把，我们就完全没力。所以雅各一直学这个功课，学这个功课。所以我们基督徒啊，我们不会说啊，我照着私欲走啊，因为我们知道那个不对，对不对？但是我们很容易跟雅各一样，用私欲去抓什么属灵的，就跟哥林多的教会一样。我为什么属保罗？我为什么属亚波罗？因为我用私欲去抓，我觉得这个是属灵。但是那个不是属灵的，就是属灵的，根基是基督，所以我们是神所建造的，我们是神所栽种的，所以不是靠我们自己去抓，也不要我们自己去抓，属灵的就要用属灵的来建造。所以观念是我们的 思念的宽广度要到一个地步，那个地步是什么？万有全是我们。
琼玉讲那个老底家，可是那个在起诉之后，他但是那个神还是有跟他说，我希望你能做这些，我希望你能做这样子。然后其实好像神也没有放弃嘛，他没有说，他只是给他警告，说你这样子的话我就会怎样，但是你要怎样怎样讲，但是我的救恩还是会在你身上。 那个雅各啊，他一直抓，他在母腹当中就要想要抓他是头生的，然后后来又骗了以撒他的那个长子，要给他长子的祝福，就是他一直要他想要的抓的那个，其实好像也是说他想要那个，就是属灵的那个长子什么的。是神是不是没有？神是不是没有？虽然神知道他的心意，但是神是不是跟他说你这样子用自己的力量是不对的？因为他要抓那个属长子的名分，对神来讲，就是他看中那个，在神眼中应该是很好的一件事情。对，
但是上帝如果让他好像看中很好的就去抓很好，那么他就会落在 自我的骄傲里。我记得、哦、自我的骄傲里、哦、所以神就是用雅各给我们去看一件事情、哦、我们人真的要对付的、哦、上帝要给我们就全然相信他给、哦、但是我们放心不下，失意就常来了。所以私欲常常会引诱我们用私欲去追求属灵的，知道吧？所以我刚才讲哥林多的弟兄姐妹是、哦、他们是被神选召的，对不对？可是当他们用私欲想要去抓属灵的，所以他们才会讲我是属彼得，我是属亚波罗，甚至有时候我是属基督。所以人就用私欲想要去抓什么属灵的，属灵的、哦、那啊，这个刚才你讲这个老底家不一样，老底家是以为我已经有了、哦、那这个更严重了、哦、没有还自以为有，那就麻烦大了。所以神要让他们知道，你们没有，你们是赤身肉体，你们是困苦可怜的。那保罗告诉这个哥林多，不是，是你们有，但是如果你们去抓，你们就变成没有，你们 就可惜掉了，就是你们白忙一场。你们很努力的抓，可是最后跟雅各一样，你就白忙一场。
你刚刚我也是对这句觉得有点不太能理解，就是人如果就是工程被烧了受亏，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这个他跟自己不是同一个。
嗯，就是所以我讲啊，哥林多的弟兄姐妹，他们是得救的人，但是他们在渴慕属灵的事上用私欲去走。
对，就是说如果他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这个他是
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一样。
对，就是我们如果我们经得过那个火的试炼，我们会得赏赐。
对，
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就是被烧了，我们就会受亏损，但自己却要得救，这个自己是
就是说我们 只剩下孑然一身，知道吗？
哦，
就是说你、
就是、自己还是
就是说我们是得救，可是呢就怎样
受亏损，
我讲的白忙一场，知道吗？
哦，就是、
这个要讲清楚哦，不要以为我在世上不做灰为我也得救，我没有这样讲哦。
嗯，
我是说这些人渴慕属灵的事却用私欲来走，最后他会怎样？
受亏损，
白忙一场。
他中文是讲他跟自己，但是在英文是同样的，都是 he。
对，
对对对，所以他其实是他是可能是翻译，就是说他应该说他自己，他才能够把他自己前面加的。
好的，所以这边要清楚哦，这个跟那个有没有得救，耶稣讲的那个比喻不一样哦，那个是讲有没有得救，这里是讲得救的人他在追求属灵的事，结果对属灵的看见错了，所以他努力了半天，最后怎样？白忙一场。那我们基督徒这样不就可惜了吗？对不对？所以为什么写哥林多前书，就是让我们知道我们得救的人应当追求属灵的，那追求属灵的我们要怎么样去注意我们的错。第一个就是我们在思考的范围啊，如果都很狭小很狭隘，那么保罗在这里讲不是这样的，我们要有一个智慧，那么看万有在哪里看，在基督跟他的十字架看，知道吗？一定要回到那个位置上看，我们才知道万有是我们基督跟基督的十字架的位置，其实是最卑微的位置，最卑微的位置，最愚拙的位置，最需要信心的位置。所以我们看一个弟兄姐妹到底神在他身上能够发挥多大的能力，有些时候我们会被自己的思考给怎样限制，觉得说啊，这个弟兄姐妹大概也就差不多这样，这我们就属肉体的，知道吗？我们就属肉体，因为我们不知道上帝借着他能做多大的事，能做多大的事，我们就属肉体。那我们从一个人的身上会讲啊，这个人没有什么聪明，那将来大概也就是不了了之，对不对？那我们的想法又回到什么？属肉体，因为不在神的手中，在我们的思念里面。好，所以这边有几个字，有几个不要。就是人为什么自欺，是被自己的智慧骗了，知道吗？那一个智慧就是被私欲所引导的智慧，那追求的就会变成一个虚妄。好，那我们就来读第四章。我们先把第四章读了，那然后我们再来思考，好不好？好，我先读第四章第一节，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事的管家，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我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极小的事，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却也不能因此得以称义，但判断我的乃是主，所以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念，那时个人要从神那里得称赞。
弟兄们，我为你们的缘故拿这些事转比自己和亚波罗， 叫你们效法我们，不可过于圣经所记，免得你们至高至大，贵重这个，轻看那个。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的，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你们已经饱足了，已经丰富了，不用我们，自己就做王了。我愿意你们果真做王，叫我们也得与你们一同做王。我想神把我们使徒明明列在幕后，好像定死罪的囚犯，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我们为基督的缘故算是愚拙的，你们在基督里倒是聪明的。我们软弱，你们倒强壮；你们有荣耀，我们倒被藐视。
直到如今，我们还是又饥又渴，又赤身肉体，又挨打，又没有一定的住处，并且劳苦亲手做工，被人咒骂我们就祝福，被人逼迫我们就忍受，被人诽谤我们就散去。直到如今，人还把我们看作世上的污秽，万物中的渣滓。我写这话不是叫你们羞愧，乃是警戒你们，好像我所亲爱的儿女一样。你们学基督的师父虽有一万，为父的却是不多，因为我在基督耶稣里用福音生了你们，
所以我求你们效法我。因此我已打发提摩太到你们那里去，他在主里面是我所亲爱的有忠心的儿子，他必提醒你们纪念我在基督里怎样行事，在各处各教会中怎样教导人。有些人自高自大，以为我不到你们那里去，然而主若许我，我必快到你们那里去，并且我所要知道的不是那些自高自大人的言语，乃是他们的全能，因为神的国不在乎言语，乃在乎全能。
你们愿意怎么样呢？是愿意我带着行杖到你们那里去呢，还是要我怎么使大家有的心？
第四章一开始啊，有一个连接词，就是这样，这样。如果万有全是我们的，啊，我们是属基督，基督又是属神的。如果这是我们的属灵的观念的话，属灵的看法的话，这样，我们再重新看保罗、保罗、亚波罗、彼得这些人，我们要看他们是什么？他们就是啊，为他们就是基督的执事。执事就是那个差役，差役，那么呢，就是他的那个奉差遣做事情的，做事情的，我们就是基督的那一个差役仆役，就在那边做事情的，那这个字也比较特别，这个字讲到他的差役呢，不是上阶层的差役，知道吗？是差役，是做最下层阶层的差役，好，就是说我们就是基督的执事，就是说我们的工作是做什么啊？最底层的工作，最卑微的工作，像那个划船里面那个在船舱里面划桨的那些，那么呢，我们就一方面我们就是那个基督的那个差役仆役啊，服侍啊众弟教会的。一方面我们是神奥秘式的管家，那么执事是讲到我们的职份会身份就是我们的在教会中的位份，神把我们放在最底下做服侍的。然后管家是讲我们的工作，我们就是在管理神的家，管理神的教会。所以我们是神奥秘式的管家，奥秘式就是神的那个福音，神的真理，那么要向世人，以前是隐藏，现在要启示的，就是神奥秘式的管家。这是所以我们一方面是服侍神的仆役，一方面我们又是神话语、神福音神要作为神旨意的那个工作，我们是管家的工作。那么要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所以这是最重要的，忠心是最重要对管家的要求。那么摩西为人极其谦和，在神的全家尽忠，对不对？ 哦，这个是圣经一直讲。那么耶稣高过摩西，这希伯来书第三章讲的，对不对？是不是？那么耶稣高过摩西，因为那么讲耶稣高过摩西的时候讲两个，一个是讲到啊，摩西是被建造的房屋，那耶稣是建造者。另外一个讲的就是摩西是仆人，耶稣是儿子，记不记得这个啊？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啊，现在是一个管家，所以我们要能够要的就是尽忠。尽忠这里的忠心啊，尽忠这里的忠心呢，跟我们一般啊的华人的忠心的观念不太一样，好、哦，不太一样。我们忠心的观念是什么？啊，我们如果中文老师会教你啊，忠是什么？尽己之谓忠，对不对？就是说我尽我最大的所有的力量，我就是一个忠心的，了解吗？好、哦，那所以呢，在华人的，如果你是一个军人，你打仗到最后，你能不能投降？
不能，
不能，你要打到什么阵亡，对不对？这是我们的想法。可是你如果看到基督教国家的这些兵打到最后，他会不会投降？会。那哪一个忠心？我们觉得打到死才算忠心，好、哦，但是这不是忠心，不是这个。圣经的忠心是什么？圣经的忠心是你完全照主人的意思去做，叫忠心。主人的意思，你完全照意思去做，
就是不能背叛。
当然不会背叛了、啊，所以完全照主人的意思去做，哦。那么主人的意思，所以为什么他们会投降？当他们觉得我不能再这样牺牲这些人的性命，他们就投降，知道吧？因为他们知道生命比这个宝贵。
可是有时候在作战的时候很难讲啊，就是有这种，
如果有机会可以投降的话，
就是有些时候好像，因为照主人的意思的话，这样讲就是说，那主人的是对军人来讲，主人的意思是，比如说一个将军，他就可能一下命令一个战士，他就说，你们这个任务里面就是得站到最后一兵，没有办法这样子，然后。
对啊，所以主人的意思是这样，那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对，所以我说这个忠心跟我们想法不一样。我们的想法，忠心是尽我的力量，哦、去做。但是一般来讲，圣经的忠心是主的意思是什么，你照着去做。
所以不可以有自己的意思。
如果你知道主人的意思，你就不能有自己的意思。
可是对那个将军来讲。他算兵服从将军，将军说好，我们要投降，我们不能让这些人。对将军来讲，他的主人是国家，那怎么办？
所以这里的部分，啊，我先前讲过，世上所有的权柄都是有界限，世上所有的权柄都有界限，所以到某一个界限，你就要去思考了，你要不要听？因为世上的权柄都有界限。所以这里讲到的是，你要知道主人的意思，所求于管家，管家是照谁的意思？主人的意思。所以你要照主人的意思，照主人的意思，不是照自己的意思，照主人的意思。所以这里讲到，这保罗这里讲到说，我们是基督的管家，家里的管家。所以我们是教会的管家，在你的家里面，你是管理神儿女的，对不对？儿女是神的产业，所以我们基本上啊，然后你说我什么都没有得管，那你要管理你自己，知道吧？你也是神的产业，对不对？那你要不要管理？要。所以有些弟兄姐妹说，反正我就是这样，我说不行，啊，严格说来，你还是神的产业，所以你还是要怎样？把你自己照管好，因为你还不是你的，知道吗？你是谁的？严格说来还是神的，对不对？神只是把这个生命托给你什么管，所以 所以我们从最小的是自我的管理，对不对？也是管家，然后在神托付的产业，是不是？所以我们都是管家。好，那么管家谁的意思才是要紧的？主人的意思。所以保罗说，我被你们论断或别人论断，连我自己我都不论断。有些人就说啊，我也是这样，我都不要论断，这个不行。你跟保罗的思想，好，你只是逃避反省的责任，那不行的。保罗这里讲的是说，我到底对跟错是由主来决定，后面那一句话，因为第四节加个因为我不虽不觉得自己有错，却也不能因此得以称义。这个称义是讲，不是讲生命的称义，知道吗？不是讲因信称义的那个称义，这个称义是讲到对错，因为前面是讲有错，称义就是对，这就是对，就说因为我不觉得自己有错，但是呢，也不能因为我觉得自己没有错，我就是对的，这里称义讲的是对的，但判断我的乃是什么？主。所以时候还没有到，什么都不要做论断，将来在主的台前，就要把个人暗中的隐情给怎样显明出来？显明的是什么？人心的意念。好，那时个人要从神那里得什么称赞？好，那你再往前面讲，前面讲个人的功臣若存得住，就要得什么
赏赐？
这里就要讲个人要从神那里得什么称赞，所以你要把它放在一起想，他在讲什么？保罗一直强调一个，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记得，我们都要在神面前被显明。显明什么？显明我们心中的意念。意念就是我们的动机，我们的动机，我们的动机是什么？那个最深的动机是为了私欲的作祟，还是真正的是真的是属灵上的一个听主的话？所以这个是很要紧。那我们可以让告诉人说我是听主的话，对不对？可是到时候在审判台前是什么？上帝说来把你的心打开来你自己看。我们可以告诉别人好听的话都可以，别人不知道，但是要记得神没有什么，神没有不知道。好，所以一到五节很要紧，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其实保罗说我是管家，其实我们每一个人也都是管家。那保罗说呢我就是要忠于主人的意思，照着主人的意思去做，然后呢我当然不能做错的事，对不对？但我不能做错的事就不一定代表我真的对，因为我的动机如何，我里面的心意如何，将来主来的时候都要显明出来。所以呢，如果这个过程当中有人论断我是被弟兄姐妹论断，会被别人论断，这就是极小的事，连我自己也不论断。其实人最要紧的，保罗再强调一点，我只告诉我自己，将来我都要跟神交战。那如果你想这样，你要跟神交战，比你论断对错更重要，懂吗？因为对错是后面做出来，但是交战是交前面的什么心，了解吗？我们如果说上帝，我这样用个这样讲，如果我的动机不太好，可是最后结果很好，我就跟上帝说，上帝你看我做得不错，那你觉得神会高兴吗？不会，对不对？所以重要的是那个里面的隐藏的那个是重要的。那么人的判断呢，论断是外显的，了解吗？所以保罗说，你们论断我或别人论断我，甚至我论断我自己，我们都是从那个外显的 我们都是从那个结果来做论断，但这不对，知道吗？哦，有人会觉得保罗，你看你就是这样，所以你到处被追杀，对不对？你人家就说啊，可以怎样，你就说不行。所以你有人很多都是从外显的，从结果去做一个评断。那保罗在这里讲得很清楚，他说我们是一个管家，我们都跟主人交战，我有没有听主的话才是重点。你看保罗有很多次他不一定别人说的他会听了，记不记得回耶路撒冷大家都说什么？不要不要不要，他怎样？他还是要去啊，对不对？所以重要的是你暗中的隐情才是重要的，知道吗？你这个你真心的本意是什么？所以我们为什么常常要求主光照我们的心？所以诗篇139篇，主啊，求你鉴察我，试炼我，看在我里面有没有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恶行就是那个隐藏的，在我们的思念当中，心意里头，那么失意的作祟在当中，他很会躲，知道吧？很会躲，所以神一定要剖开我们的心，剖开我们的心，我们才会去知道啊，这当中有我们失意的作祟。好，不要忘了，我这边强调的是，哥林多的弟兄姐妹，他们在追求属灵的事，但是他们第一个不明白属灵的是什么，第二个用私欲去追求，这当中就是产生后面很多的错误的事，错误的事。所以我们保罗先讲，如果我们想追求属灵的事，我们一定要有一种智慧，这个智慧就是万有权是我们的，我们要有这种智慧去思考，而且你的思考就是过去、现在跟将来，你都要去思考，都要去思考，然后这样子，然后再来，我们都是称基督是主，所以我们是管家。如果我们是管家，我们所要求的就是照主人的吩咐去做，其实就是照神的话去做。那么我们要看重的是什么？不是那个结果，知道吗？也不是我们觉得说我这样子是对的，看重是我们最起初的那一个隐藏的动机是什么，里面显的意念是什么。好，所以呢，保罗在这里呢啊，就讲到，如果显明那里，那对你里面的道理是什么？所以刚才琼慧讲，金银宝石是你那里面的意念。所以我们真的不用是担心，我们担心的是我们真的为孩子好，我们的意念就是为了他好，为了他认识主，为了他明白真道，我们意念是最对的，那我们努力去做，可能我们方法不一定对，我们不一定得到果效，对不对？但我们不要担心，知道吧？因为我们是以神什么同工，让神将来在当中去显明他。我们
可以问一下，就是说所求于管家是要他有忠心嘛？那因为我们刚过完那个复活节，就是耶稣在最后的时候他是被背叛，换句话说他的那些门徒对他没有忠心。
那些门徒啊，
对
啊，他不是没有忠心了，这个就是说门徒都被软弱抓住，就害怕就逃走。
对，但是为什么耶稣觉得他被背叛？就是我们一直强调，就是我们很难知道说被背叛的感觉，因为耶稣有过这个经历。
耶稣被背叛，最主要的背叛是犹大，
是被他卖
的。对，然后耶稣一直让门徒知道说他知道他们的软弱。那我们基督徒是这样，我们是软弱的，
就是说就算因为我知道耶稣他就是要他们警醒祷告嘛，他们都一直在打瞌睡都睡着了，
就是主耶稣是邀请我们与他同行，
对
，但是呢我们都说好， 但是呢，我们的好都是怎样？有限度的好。
所以最后就是不认主嘛。
所以我们的好就是这样啊，就是有限度的好啊。比如说，耶稣，我要跟从你，对不对？那我们都会这样说，我们要信你，我们也都会这样说，但我们不知道，原来我们自己的能耐就那么一点，所以十字架就显出我们的本相，
就暗中的一切。
十字架，所以一个人到十字架，我们就知道了，就知道我们本相是什么，因为十字架一来，我们
就散了。
就是为什么苦难很要紧，因为啊，患难生忍耐，知道吗？所以患难在忍耐之前，我们在患难的时候，苦难的时候，才会把我们显出那个我们靠自己没有办法，然后靠神而来的那个忍耐。所以这就是显，所以患难十字架就是显出我们的真实的情境是什么。好，所以这边呢，啊，保罗先讲了这一段话以后，就告诉他说，他怎么看待他们讲说我是属保罗，我是属基华，知道吗？哦，甚至有人说我是属基督的，保罗也说都不可以。啊，为什么？因为他讲，啊，他讲啊，这一个是我为你们钉十字架了，对不对？你们奉我的名受洗嘛，对不对？所以最后他要告诉哥林多的弟兄姐妹，啊，一个属灵的人，他的看见是一个万柳，全是我们很奇妙的一个、很奇特的一个看见，很奇特的一个看见，所以。当我们有这个看见的时候，我再跟你们多分享一点。你看到大卫的悔改成为我们的悔改，知道吗？有些时候你读大卫的悔改，你想你我们可以像他这样悔改吗？很难哦，对不对？很难，其实有些时候蛮难的。有人就说，哎，我没有犯他那么大的罪。我说你要犯那么大的罪再来悔改吗？我们不是，我们就是万有是我们的，知道吧？就是这些属灵人的软弱也成为我们的软弱，他们的得着也成为我们的得着，他们的经历也成为我们的经历。好，那么第六节开始，保罗就开始用一个方式想要让他们啊能够被唤醒出来。所以第六节说，弟兄们，我为你们的缘故拿这些事啊，转笔就是把刚才所提的这些事应用在自己跟亚波罗身上。这我是执事，是管家，亚波罗也是执事，是管家。我把刚才为你们的缘故，我就把这些事用来啊，用在啊我跟亚波罗身上。那目的是叫你效法我们。不可过于啊所记的，所记我们这边写的圣经，其实啊这边讲的啊，免得你们自高自大。这里主要讲的就是说，不能过于那么我们所领受的职分，知道吧？我们都是神所托付的功能，不要超过这个，然后你们免得你们自高自大，贵重这个轻看那个，我们都是功能。所以我们没有说我比别的大， 我比别的小，你们不要这样子去想。我们都是从神领受的职分，从神领受的职分。如果我们贵重这个轻看那个，我们就自高自大了，我们就自高自大了。所以这里就讲啊，讲几个理由。第一个，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都是领受的，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第一个就是我们有什么好自高自大，一切都是领受来的，不是我们自有的，对不对？不是我们自有的，我们得救也不是我们自有的，我们可以领受保罗的教导也不是我们的， 我们领受亚波罗的教导也不是我们的，我们都是什么领受的。所以保罗第一个我们都领受的，但是你不能领受的，因为你饱足了就丰富了就怎样自己做王，哎，这个是第二个保罗讲的，啊，你们已经饱足了，你们已经丰富了，不用我们自己就做王，这是一个讽刺的话，知道吧？如果一个人忘记我们都是领受的，然后就以为自己有了，然后就觉得我不错了，然后就觉得我不需要保罗了，我不需要再领受了，那这样子就是什么？自己就做王了，自己就做王了，自己可以做主的。那保罗说，我实在很厌恶你们果真做王，那我们也跟你们一同做王，这是一个讽刺的话，所以希望你们真的啊，如果你们灵命真的到这个境界，我真的很希望你们的灵命这么高，对不对？好，那么我们就跟你们一同做吧。
你哥哥问一下，为什么我觉得保罗写这个好像这样好像在反讽哎，然后这样好像这样是骄傲自大。
保罗是写这个？
对啊，
保罗，所以哥林多的弟兄姐妹收到这封信了以后哈，心中很气呀、啊。所以这个就是保罗写这个话，他就很直接的把他的心想出来，知道吗？把他的那个心中里面的那一种担心、恐害怕，然后忧心直接讲，所以他用很重的话。
保罗是蛮直接的人啊，因为他之前就说基督就不是他们正统的那种思想，他们就失去反抗他，然后到被光照他就整个反转，就是归向基督啊。
对，所以每一个神的仆人都有他的特质，而这个特质强烈到一个地步，所以呢我们看到他们的强烈性会让我们觉得怎么会这样。你看以利亚够强烈吧，他逃命呢也够快，对不对？所以你看他很强烈，他敢面对这些假先知，然后敢这样挑战，对不对？他不知道 后面会怎样，但是他够强。但是也许别要杀他，你看他也跑得够快。好，
李哥，我突然想到刚刚讲的那个啊，就是忠心嘛，然后我就想到那个约拿，他不是被他本来就是上帝叫他就是跟他们讲那个要悔改的福音嘛，不愿意去嘛，所以被困在监狱里面嘛。可是他确实哦，他确实有听主的话去做了，可是他事后呢他又觉得很愤愤不平啊。那这样的心，有时候我就想说，我们有时候是不是做神的工也会这样？好，上帝要我去，好，去饶恕这个人，哎，我真的好，我一开始我愿意了，可是后来我觉得我的那个肉体，就是我的那个罪，我就觉得嗯，敢玩，就是会不会也像那个约拿一样，就是有这样，就是
有啊，我们会啊，所以我们要一直倚靠啊，所以约拿最后就活大了。对不对？
对啊。
约拿本来他不想去嘛。
对啊。
本来他说，上帝，我不是先说过了吗？你既然要我去，你就是不要让他们毁灭啊，那我干嘛要去？对不对？然后他后来没办法，上帝硬要他去，他只好去了。去了以后呢，他也真的很厉害，他一讲以后他们都回改了
他又不干
嘛呢。然后他就觉得说，那上帝就真的啊，就我原来猜中了，我猜中上帝就是不会毁灭他们的，所以他就觉得他只剩下一条路可以走了，就是怎样，就是我都是被你逼的，所以我就跟你赌气呀、啊。其实这个约拿的心的特别就是说他没有隐藏，他的心很特别、哦、他不跟神隐藏，知道吗？他是什么心就跟神怎么讲，我就是过不去，
所以他忠心吗？
其实他还是忠心啊。
我刚刚有查一下英文译本，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要翻忠心，因为英文译本翻那个 faithful 好像
现实啊，
现实 对，所以他这个不是 royalty，
他不是他就是我们一般讲，就是所以我跟他讲，我们一般讲因为这个忠心就是 照着主人的意思去做。
对，因为我一直在想，如果他是 royal 是那个，那我就一直在想背上的事情，那就觉得很难了，或者是不就是耶稣的事情。所以
这个约拿就是这样啊。然后神也蛮有意思，神就让我们知道，就是说约拿只看到的就是他自己国家百姓将来的痛苦，然后神让他看到说他眷顾所有的人。所以这也是我们今天的观念了，万有钱是什么？我们的这个观念是一个不叫我们分门别类，别类，知道吧？我们人很容易分门别类。然后，所以保罗在这里，你看保罗的心就直接讲，他没有隐藏，他就直接讲，其实很讽刺啊！你们已经饱足，已经丰富了，不要我们做王了，对不对？我实在很希望你们真的做王。那下面的话就是你们离做王还很远，知道吧？上面就讲，如果你们真要做王呢，还离做王怎样很远。因为一个人真要做王啊，是要怎样？一定要耶稣怎么做王？牺牲啊，整个摆上，对不对？神才把他升到什么至高，是不是？所以你降到多卑，神就把你升到多高。所以你们真要做王，你们觉得自己是对的，是怎样，神就把你降到最卑。所以保罗后面这一段讲说，第九节这里就讲，如果一个人真要做王，他说保罗就讲，使徒是列在幕后，好像定死罪的囚犯，成了一台戏给世人跟天使观看。这里讲的一台戏呢，幕后的一台戏讲的就是那个压轴的戏，知道吗？压轴就是罗马的竞技场里面呢，前面有一些戏演到最后一场，最后一个一台戏，最后的戏就是什么？就是让野兽，野兽来跟这个囚犯来怎样对打，因为这个看完了就没有更好看的了。就是说从人的刺激性来讲，你就不能没有更好看的，所以它是压轴戏。所以保罗告诉哥林多的弟兄姐妹，如果你们要做王的话，你们要知道使徒呢，从一个角度上看，人把我们看成是使徒，在一个高位上，对不对？但是事实上呢，我们在世界，在这个整个世界的话，我们是一台戏，而且是压轴的戏，因为我们是那个定死罪的囚犯，我们定死罪的囚犯，那要来演给世人跟天使观看，这个蛮有意思。他不是说演给世人看，还要给谁看？天使。所以圣经里面的属灵观是这样子，不是只有人，我们也有使者，也有使者。所以天使是服役的灵，对不对？为承受救恩的人效力，所以天使也在看我们，也在看我们这些人。因为属灵的是不会离开天使。你看但以理祷告的时候，神就差遣使者来见他。所以保罗在这里讲到，一个是看得见的，一个是看不见的。我们一个看得见的是给世人看，一个我们看不见的在看我们，是给天使看，知道吗？给天使看。为什么？因为将来受审判的是世人跟天使，都要受审判。你读到启示录你就知道了，读到启示录，那么世人都受审判，对不对？那天使也被审判，那些抵挡神的天使也要受审判。所以我们基督徒为主做见证，不是只在世人面前做见证，我们也在给那些天使面前也做什么？也做见证。所以这个也是讲到，所以我们是为基督，不要忘了基督将来要使万有都伏在他的脚下，对不对？万有包括所有的受造界的，也包括天使。所以我们就成了一台戏，给世人也给天使观看。 那么保罗第十节又讲到，我们为基督的缘故算是愚拙的，算是软弱的，算是被藐视的，这里也是讲我们为你们的缘故，其实是为你们，但是事实上是为基督，我们为基督，然后呢把福音传给你们，然后呢却遭遇到你们这样子的一个打击，那么呢被人看是愚拙，愚拙就是心智上不够聪明，那么呢软弱就是没有什么能力，没有能力，心智上不聪明，能力很不行，然后藐视就是地位非常卑贱，然后你们呢，你们很聪明，我们很愚拙，我们很软弱，你们很强壮，我们很被藐视，你们倒是地位蛮高的，荣耀就地位高，很有尊荣。所以保罗这里讲哥林多的弟兄姐妹，如果你们真属灵的话，那么应当是什么？应当是在谦卑。一个人真属灵，属灵人是从谦卑去看的，记得属灵人是从谦卑，知道吗？谦卑就他知道自己在神基督面前，他不会自称为是很有智慧的，他不会觉得自己是很有能力的，他不会觉得自己是一个地位很高的，不是，世人看我们是愚拙的，是软弱的，是藐视的，其实这个是世人看我们是这样，世人看保罗也是这样，所以那个王跟保罗讲说，保罗啊，你是不是这个叫做什么这个智慧这个知识太高了，导致你癫狂了，对不对？所以他讲了半天，他就说你学问太大，让你癫狂了。所以人听的看到一个属灵的人，他是这样，不是在被求人的荣耀，知道吗？所以保罗十一节讲，我们是什么？我们很辛苦，我们又饥又渴，赤身肉体，又挨打。挨打就是那个以前的人虐待奴隶一样，虐待奴隶，没有一定的住处，还要劳苦，还要亲手做工。那别人咒骂我们，我们就祝福；逼迫我们，我们就忍受；被人毁谤，我们就劝对方。人看我们是世界的污秽，万物中的渣滓。这里保罗在讲到的是跟我们想象的不太一样，保罗说他真的为基督的缘故，对不对？那日子很不好过吧？那想一想也对了，因为那时候没有什么人帮他，所以他道路上很危险，以前都靠两个脚慢慢走，然后坐船，然后还要去想办法筹经费。以前的人他是这样，差他出去就差他出去，也没给他钱了，然后他走到哪里就看了能够多做一点工，能够有人接待他们。所以如果你靠人接待，你就知道你如果说今天找不到人接待，你今天就怎样？没东西吃，没东西吃。以前我们在对岸的时候，有一些人这样差遣出去，那他们说他们住到接待的家里面，那接待的家里面他们如果不煮，他也不好意思去煮啊。他们不吃，他也没得吃啊。所以又饥又渴，然后很多的辛苦。但是呢，人咒骂就祝福，人逼迫就忍受，人毁谤就劝他们。所以在人的当中，这里就讲到基督的使者，走的是一个十字架的路，十字架的路。那保罗这讲的就是基督的印记，基督的印记。所以我们读到这边的时候呢，这可以给我们很多思想，给我们很多思想，就是一个服侍神的人初代教会他们所遭遇到的一个情境， 保罗讲这些，后面就要，后面的书信就会讲到，有一些人是为了自己的肚腹，所以表示什么？表示不是每一个啊自称是传道的人都过得那么辛苦，知道吗？不是这样，可能还有一些人过得怎样？过得不错，过得不错。所以这也是给我们一个很深的去思考，很深的去思考。一个人称为自己是基督的仆人，是侍奉的，那么他就必须要有一个思念，就是耶稣讲的，那么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要去思想怎么样是一个跟随主的，跟随主的。好，保罗先用严厉的话讲到这里，那后面再讲温柔的话。十四节后面就会讲温柔的话，温柔的话，不过温柔的话也蛮严厉的，就是，不过比这个话来得好一些。好，那今天我们先整理到这里，我们要讲的是这里保罗在告诉我们一个，我们要讲的是属灵的人参透万事，属灵的人的是什么？属灵的人他要知道什么是属灵，然后我们为什么会一个得救的人又变成属肉体的，要知道属肉体，因为肉体就私欲的作祟，只要我们被私欲牵引的跑，即便我们追求属灵的事，还是属肉体，还是属肉体。那么这一段话整个让我们要能够去体会的话，要不断的记得神的灵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要知道神要的是圣洁，要的是我们顺服，所以这是我们常常在上帝面前要悔改的，认自己的罪的。好，然后当我们在思考万事的时候，要有一个知道，一个很难但有一个很实在的，就是万有全是我们的，要去思想用这个心态去看待万有，看待万有，然后我们都是管家，我们都是管家，从我们这一个人自己开始管理我们自己这个人，一直到神给我们的其他的托付，我们都是管家，那管家要紧的就是完全的信靠神，遵从主人的意思，那不要忘了我们都有个心去服侍神，那么那个心的动机很要紧，所以我们要常常的去反省这个动机，这个动机不小心就会偏差，就会偏差。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传福音给人，本来动机是好的，对不对？可是一偏差就变成怎样？好像这个人不信，就好像自己很没面子，好像这个人没有信，然后就自己做工没做好。其实我们就很容易偏差，忘了说这个，你本来我们是就是为主做，就交托给主，然后这当中还是回到最原本的。只要有嫉妒纷争，要记得这里面的私欲就在那里，所以当我们碰到一些事情里面开始有一些有一些不满的情绪，那我们就要去反思了，那个是什么，怎么样来的，那是怎么样来的，那这可以帮助我们是不是真的是不符合真理的事，还是不符合我们期待的事，那我们就要去思考。然后还要一个记得，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是主的见证，所以我们都是一台戏演给世人看，虽然我们没有像使徒这样这么惨，那其实我们在我们的身边的人眼前，我们还是一台戏演给他们看，演给他们看，他们都在看我们，看我们，那看我们什么？看我们为基督的缘故是怎样？这刚才我们也讲第十节， 看我们为基督的缘故是什么？记得哦，看我们怎样为基督。所以当我们传福音给人，那我们的家人都在看我们怎么样为基督。我们为基督是怎样？所以人在看，不单单在听我们所讲的话。我们为基督的缘故是怎样？是怎样？那感谢主，我们没有又饥又渴，赤身肉体又被挨打，感谢主。但是呢，要记得，我们还是记得要祝福，要忍受，要善劝，要善劝。人怎么看我们不是最要紧的，知道吗？好，有没有问题？在视讯上的弟兄姐妹，有没有什么问题想要问的？我们今天就先讲到《哥林多前书》4:13。我们都有一个，我们都是管家哈、哦，管家。那我们记得啊，神给我们的什么位分，那个最要紧。所以我们现在位分是什么？那个位分要守住它，因为那都是神的托付。所以我们从这个位分开始做起，
做住位分，然后我们有一个好的动机去做。可是结果怎么样，我们也不要太执着。
叫它生长的是神。所以这边我讲的啊，但是浇灌撒种努力，这我们要去做、哦、所以一方面神叫他生长，我刚才有讲两面，一方面我们完全依靠神，因为神让他长，对不对？神在建造，神在栽培。另外一方面我刚才讲的不要忘的是什么，我们要知道用金银宝石去做、嗯、所以这两面都是我们要考虑。我们刚才讲的意思是不能说反正我都信靠神，那自己都不努力，这个也这样
太偏颇，
这不行，这样不行。因为神主还是要我们立好的根基，我们在上面建造，那我们就要用金银宝石。那所求于管家的就要有忠心了，要忠于主啊，对他的话啊，要谨慎用心的去做。如果没有的话，那我们就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看我们何等样的宝贵。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一切的丰富都在你的里面。这个丰富不但是你的，不但是你拥有的，你也使我们能够同样与你一样来承受万有。主啊，这是何等奇妙，你要把万有都给了我们。我们感谢你，因为照你自己的话说，我们就知道无论是现在无论是将来的，全是我们的。主啊，这是大大我们都难以想象的啊！这就是一个属灵上的啊一切的那个丰盛。我们请你保守赐福，让我们在这个属灵的路上谨慎，因为个人的工程如何乃是将来要能够显露出来。 我们在你面前的存心如何，也要在你的光中显明出来。那我们一方面又倚靠，一方面又谨慎，一方面我们全然的知道你的恩，一方面我们也全然的知道自己的私欲上的一个诡诈跟软弱，好叫我们在当中能够警醒，能够在当中能够来用心。感谢主，因为你是信实的，你必保守我们直到见你面的日子。更求主给我们一个眼目去看起，开启去看见，让我们不要为俗世的这些世上的成为我们的捆绑，成为我们的目标，乃是真实的看见你所带给我们在灵里的一切的丰富。我们感谢你的恩，求主继续眷顾我们，特别在这疫情当中，也求主怜悯恩待世上的众人。谢谢主听我们的交托和仰望，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